佛香万里沁人心，香江处处传佛音。试问菩萨何处在？天上人间齐称赞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、龙天护法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还有香港的圣约翰救护队，大家好。人间的感情虽然深，但是没有我们佛情深，因为我们今后是一起在天上生活的菩萨。今天拜师又有1000朵莲花种植在天上，今天观世音菩萨还有我们最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也来了。菩萨垂怜众生，普降甘露，弟子们得到加持，要懂得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呐。师父继续讲，莲花难种今已种，菩萨难做今已做。昨天大家在主会场曾经看到了有一个女孩子两个眼睛是瞎的，看不见，结果台长给他加持，今天已经传来好消息，他今天已经能够看到电视机了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有求必应啊。这几天佛菩萨、龙天护法都来加持，诚心学佛的人每个人都能消业消灾。我们这几天就像在天上一样，有人给我们送食物，有人照顾我们，相互念经，相互问候，难道这不是人间净土吗？我们这几天佛友们法喜充满，佛心在人间这块净土当中，净香开放的是我们的慈悲心，相互帮助，一起念经，一起学佛，视佛友为亲人和自己的家人，这才是真正心灵的净土，这才是我们人间真正的净土啊。今天拜师又有很多的反馈啊，我有很多，我也只能念一点点。在师父的加持我们第一批弟子的时候，我先是感到一股强大的气场冲向脑门跳动，突然我看到一朵巨大的莲花从天旋转而下，只见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和台长恩师站在莲花上微笑而降，紧接着 一朵朵漂亮的莲花旋转地从天而降，莲花朵朵殊胜无比。突然面前画面一转，看到了龙天护法正在自己执着地想欢喜的时候，殊胜的景象就失去了。太多不能给你们念，只能给大家再讲一个比较精彩的反馈。我叫沈兆弟，我左腿膝盖不好，已经不能弯曲站立，走路艰难，靠坐轮椅。今天下午拜师之后，我扔掉了轮椅，自己可以独立行走。也不需要拐棍了，大家看了都无比的惊奇。希望大家相信心灵法门，心灵法门是法宝，万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如果你今天得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珠宝，但你却没有意识到它的珍贵，你不爱惜，弄丢了，那你就等于没有得到一样。学佛也是这样，当我们遇到了佛法，有了这么好的机缘，我们不珍惜，最终我们就会失去了这个宝贝。上个月台长在电台节目当中，一位佛友，她的丈夫在查出肝癌之后，她许愿放生念经，全部正常，她癌症消失了。但是她没有感动，反而慢慢的懈怠，他到处讲医生误判查错了，他开始吃荤，然后造口业，甚至不许他的太太来拜师，结果突然肝癌爆发，三个月已经死了。他的太太打进电话来，就是问台长他的先生被他超度走了没有。所以大家要珍惜我们的佛法，佛法在人间不容易呀，因为越是宝贝的东西越是少啊，所以好好学佛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的佛法和法宝啊。一个人珍惜说起来容易，真正的做到是非常难。我们现在每个人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利益，或者遇到一点点的坎坷和挫折，就认为菩萨怎么不灵了，就舍去了佛法，放弃了修行。想一想佛法难闻呐，因为种子种下去，等到长大发芽有一段时间的，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佛法的价值，我们没有用心去听闻思维和体会佛法，更没有落实佛法到我们的行动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得到佛法的真谛。烦恼的时候我们就找不到佛法了，把菩萨全部扔在了自己的脑后，就犹如在观音堂念经，一回家 碰到了不如意的事情，马上又跳又骂又叫。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，佛遇到了像你们这些不好好修心的人，佛看见你们都跳墙逃走了。什么叫珍惜呀？珍惜就是要把佛法这个正法当作能够解脱和究竟一切利益的珠宝啊，每时每刻想着它，依赖它，依止它，向佛去祈求，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保护佛法，不要让它离开自己。懂得佛法真正的价值，那就叫珍惜佛法。我们人遇到了佛法，这不是一般人间的珠宝，我们发自内心的去拼命的保护它，去学习佛法，修持佛法，因为佛法能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心灵当中的烦恼啊，究竟解脱的问题。台长告诉你们一件真事，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东北的男子汉，他的脾气暴得不得了，过去动不动就要举手要打他自己的太太，他的太太被他打惯了也没有什么话说。后来他太太学心灵法门，自己改变了很多，他就想让他先生也学。先生呢开始就是不愿意学，后来呢接触接触吧，当他来看台长的时候呢，就把他的先生带在身边。台长为了让他感受到台长的热情，我就送给他一串非常好的紫香木的佛珠，就是这个佛珠啊，套在手上的。然后他后来告诉我说，有一天他又想举起拳头打他的太太的时候，突然之间看到了这串佛珠，心想我是学佛人啊，我怎么带着佛珠还能打老婆呀，护法僧要打我的，举起的手慢慢的放下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能够手上带着佛珠的人就不会偷东西，不会打人，不会用你的手去做人间肮脏的事情，多带佛珠吧。我们要得到菩萨的般若智慧，一个人才会没有迷惑，站得稳脚跟，生活才会有方向。要将恶缘转变成随缘，将随缘转成善缘，这就叫缘分的转换。举个例子，今天家庭有矛盾了，夫妻吵架那是恶缘，然后先有一方不去跟对方吵，随便你爱怎么骂你就骂，这叫随缘。当对方骂过头了，时间长了他会自我反省，我不是一个好人，我为什么一天到晚要骂别人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这个随缘转成善缘。 要想一想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一个人饿是因为受到外环境的影响。如果我们人间都充满着爱，这个世界将更加的美好。我们佛法界经常讲无事无心，因为这个世间一切的事情，你只要不把它当一回事，自然就无事了。没有事，你哪有烦恼的心啊？这就叫无事无心啊。人间一切的烦恼，我们要把它转成善缘。今天别人不喜欢我，我也要对你笑，对你好。今天别人在诽谤搞你，你也要能够忍耐。要记住了，这就是生活佛法。因为人对你的攻击，当你没有物质把它挡住的时候，就相当于拿一把箭射向天空，一定会射到一定的程度自动的掉落。就犹如别人送给你一件礼物，你不收，这个礼物还是还给他。别人骂你，你不接受，他会自己更加生气的收回他的骂人带来的业障的。这就叫一切自然来，一切自然去啊。有一天，法起禅师听到几个小沙弥在讨论佛教的宗派问题。有一个小沙弥说：“禅宗第一。”有的说：“禅宗最好。”讨论间，不凡对其他佛教的门派有歪曲和贬低之意，他就把几个小沙弥叫过来。这一个法起禅师说：“你们过来，你们去把寺院里的一根生长得非常茂盛的小樟树，你们去把它修理一下。你们留一个树杈，其他的把树边上长出来的这种茂盛的叶子全部把它剪掉砍了。一棵充满生机枝叶茂盛的小树马上成了惨不忍睹的单枝独干了。更严重的是，几天之后，这棵不幸的小树居然死掉。这天夜里，几个蒙过弯来幡然门醒的小沙弥一起到法起禅师的禅房，对那天的言论一同做了检讨。法起禅师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们，只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们呐，佛教各流派之间一定要讲究团结，相互映照，共存共荣啊！就好像我们这间房间里的烛光一样，不只是哪一支蜡烛照耀的这个房间的亮，而是整个房间十几支的蜡烛才能使这个禅房光， 融合起来，才可以满房间的生辉呀、啊。把一棵树的枝叶全剪了，这棵树是显不出光辉，也不能活得很长的。所以佛教讲究虚空法界，一切法相，一切的人事物，都是同来自一念自性，诸法平等，法法平等。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人和人之间，社会和社会之间，团体和团体之间，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，只有相互尊重，平等相处，才能互帮互助，共谋发展，争取和平世界啊。一切的相互排斥和嫉妒，功高我慢，对学佛人来说，对你的心理生态环境，最终一定会受到伤害。所以只有团结起来，一起为弘扬中华文化和佛教的精髓，让世界大地每个人拥有佛教的理念，慈悲心和包容心和宽容心，这个世界才是大同世界啊。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去买碗，来到店里，他自己顺手拿了一只碗，其实这只碗质量很不好，他听别人说买碗有窍门，要拿一个碗去碰撞另外的碗，轻轻地碰，碗与碗之间立刻会发出一种清脆的声音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碗。但是他碰了所有的碗都是失望，因为这个声音非常的沉闷，混浊的声响，就连老板捧出了自认为这是他本店最好的碗，一碰还是那种混浊的声音，最后都被他摇摇头放回去了。老板很是纳闷，就问他，你老是拿着手中的这只碗去碰别的这个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得意地告诉老板，这是一位长者告诉他的挑碗的诀窍，当一个碗和另一个碗碰，一定要有悦耳的声音。老板恍然大悟，拿起一只碗笑嘻嘻地递给他说，小伙子啊，你拿这只碗去试试看，保管你能挑中自己满意的碗。这个小伙子半信半疑的一言行事，非常奇怪，他手里拿着的每一只碗都会碰出清脆的响声。老板笑着说，小伙子啊，道理很简单，你刚才拿来试碗的这只碗本来就是一个次品，你用它试碗，那声音一定是混浊的。你想得到一个好碗，首先要保证自己拿到的那只也是好碗呐。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佛人要去帮助别人，我们在家里要想和睦共处，不要去说别人不好，看看你自己这个碗是不是四品，你再去讲别人身上的毛病。所以我们生活与佛法一样，人心跟心的碰撞，也要付出真诚，你才能碰撞出清脆悦耳的心声啊。自己带着猜疑、嫉妒和戒备之心和别人相处，你难免就会得到别人的嫉妒和猜疑和戒备啊，这就叫报应。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，前提条件你应该与人为善，慈悲交友啊。学佛人付出的真诚会得到相应的信任，你献出爱心，你会得到尊重。相反，你对别人虚情假意、猜测甚至记恨，别人给你的只能是一堵厚厚的墙和一颗冷漠的心啊。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只碗，碗里装着善良、信任、宽容、慈悲，也装着虚伪、狭隘、嫉妒和自私。要清除心内的杂质，去和另一只碗碰撞，你的心灵会碰撞出佛的光芒。做慈悲的自己，才能碰撞出善良的别人。修好自己的心，你才能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啊，一位听众打进电话，叫说他啊看图腾，台长看到他的肚子肚囊大了，他开始还挺不好意思的，台长指出他吃的太多了，腿也粗了，肩膀酸痛，颈椎不好，眼睛干，台长还说他以后会便秘，他说现在已经开始不好了，台长还指出他妇科不好，经常肚子痛，像个男人，动作很快，冲冲杀杀的。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。
台长好，我请台长帮我看一下，1979年属羊的，还有台长，我想请问一下我自己的身体有没有灵性呢？
灵性倒没有。刚刚帮你看了一下，扫描了一下，我看就看见你肚子大了，你的肚子现在肚囊大了。
OK，
不好意思讲的，吃的太多了。
是的，太棒，我会改进的。
对啊，会改进，还不好意思呢，大腿都粗了，还看不出来啊？你自己还要注意啊！是的，我不讲你还不卖账啊？还有啊，要注意啊，肩膀啊，肩膀有酸痛啊，颈椎啊，
对，
颈椎不好啊，对，眼睛啊，眼睛干啊，干得不得了啊。
是的，台长，
看你以后会有便秘的情况。 听得
懂。是的，是的，现在已经
开始
了，不好的，
现在已经开始了吧？我看你子宫这个地方内膜有出问题，你正常的生理期啊，你会止不住啊，经常会肚子痛啊。
是的，对的。
啊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像男人，
真的
啊，像男人一样的，哎、哦、呀，冲啊啥的，这种动作么快的嘞，哎。
是的，太准太准了，太准很准。
谢谢。今天因为是弟子开示，所以呢，台长不能像昨天讲的比较简单，因为是弟子了，要多学一点佛法，所以呢，台长要稍微讲的深一点点，但是呢，也会让你们听得懂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有人问，在人间烦恼太多，很多人说我真不知怎么个活法。记住，佛法就是你生活的活法。大家听得懂吗？佛法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活法。你只要用佛的法来到生活当中好好的活，你就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。能断烦恼，破无明的智慧，你就是拥有菩萨的活法。有一天，我说的这一天太长了，这个一天是在2500年之前，穆建莲的弟子，穆建莲是佛陀的弟子，和阿难，大家知道佛陀有个弟子叫阿难，非常有智慧，他们两个的弟子学生啊，那个僧呢，不是学生的僧，是僧人的僧，叫学僧。他们在一起呢谈话，两个人呢相约同声赞颂经背，就是哎呀，这经好啊，这个经好，那个经好，看谁唱诵的最好、最妙、最胜。你知道过去啊，唱经啊，它都有道理的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他唱经，南无，台长的嗓子好不好？你们看看西藏的密宗为什么吹这种，它是一种庄严啦。你看他吹的西藏那种像这种管子一样喇叭东西，你看看过去僧堂，他为了使出他这个法庭的，现在叫法庭啊，过去就是这个啊衙门的庄严，两边全部要啊，如今这是什么意思？听得懂吗？这叫给你一个下马威，先吓你一下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所以一听到这种声音，前来告状的人扑通跪着下来，青天大老爷呀，你救救我，跪下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你们年纪大了，在观音村讲给你们听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，哦呦，很有意思的，全部都有道理，好吧？啊，我们呢把这个故事说下去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两个人在唱诵经背的时候呢，就被其他的比丘看见了，比丘嘛就是和尚，并把这件事情呢去告诉了佛陀。啊， 当年呢，佛陀呢一听到，马上就说叫另外一个比丘，哎，你们去把这两位比丘给我找过来。结果呢，两个人过来了，见了佛陀之后，向佛陀请礼，然后呢谢座之后，佛陀就问，你们是不是彼此要共诵经背呢？比赛什么人最妙啊？两个人同声回答，是的，佛陀。佛陀开始道，难道你们没有听我曾经说过吗？如果比丘怀有胜负心、竞争心，与外道凡智有什么不同呢？佛陀的法，他有降服，也有教化。诸比丘在受法的时候，一切的言行要与经律相应，否则自己都会起的竞争心，你又如何化导群生呢？就是说，你自己有竞争心了，你怎么去开导和教化别人呢？我告诉你，台长每星期三晚上都是跟他们讲经文的，跟我的弟子都是讲经文的。以后呢，等你们修得稍微好一点，年纪大一点，在观音村里边，我帮你们讲经文，讲的来你们保证都听得懂。我告诉你，我的一个弟子很好玩，我讲经文，把这个佛经给他们，都是中佛学的佛经给他们，我讲的时候他们全部听得懂，等讲完之后呢，他们再拿出来看，想复习一下，什么都看不懂。你以为这么容易的？好好学呀。接下去佛陀进一步开示道，读诵许多经背不一定是最好，比如算牛头的数自无半分毫，实在不是比丘应该要学习的。佛继续说道，学道最重要的是对所诵习的法义要奉行和实践。所以说，虽诵千章经卷，不懂意义何在，不如听闻一句而能奉行行道。虽诵千言一理，不能通达，不如确实奉行一句好话而可得到解脱呀。鼓掌的人有一半没听懂，所以师父只能给你们稍加解释，就是说你背的经文，所以为什么你们小房子的经文有时候质量不好，你们太快了，你们以有的人念经念得快的了，连自己都不知道念到哪里。我们观音堂经常有我的弟子坐在那里念经，入定了，入了昏沉大定，醒过来之后要继续念，忘记了刚才念的是大悲咒还是心经了。我还有一个弟子很好玩，跪在拜殿前，前面放着礼佛大忏悔文，结果人趴在那里睡着了，后面的人呢等着他走掉之后，别人上来一看，这个人怎么念得这么认真啊，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台长念一念是5分钟到6分钟，他居然念了20分钟还不起来，一拍他入定了。所以你们大家要记住， 心经就是一个白话经文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叫你们看见我们现在这个有色世界，等到你眼睛一闭，全部都是空的。我们小时候争来的、要来的、抢来的，包括自己需求得来的，现在到哪里了？我们到人间来，连个身体都是借来的，走的时候你身体也带不走，只能放在人间，放在这个地球上，走的时候离开的就是你这个灵魂呐。所以色不就是空吗？但是你说它空，我们又实实在在看见这么多的花呀、桌子啊，有色世界，这不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吗？师父帮你们讲心经，我可以跟你们讲三个月，讲完之后你们保证还不懂。因为菩萨的经文人是讲不清楚的，是靠你本性内心的佛性去理解的。所以师父把你们引进门，修心靠个人呐。佛陀继续说，你看看佛陀多可怜呐、啊！啊，一个小沙弥讲错了，佛陀就借机会跟他好好的讲。所以你去看，自古以来高僧大德，他们不怕厌烦，就不停的去教导啊，去讲啊。你看我们的佛陀讲到现在还没停过呢，啊！佛陀说，百千必富为敌，一个有智慧的大丈夫就能战胜。如果想战胜自己，你们今后要以正见为修行。什么叫正见呢？正见就是正确的概念。什么叫正确？正确就是对得起良心，有慈悲心，帮助别人，救度众生，让别人开悟，让别人法喜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拥有了正见。佛陀继续说，因此比丘们啊，从今以后你们不要有争讼胜负心，当念就是逆念，降服自信一切众生。如果比丘有争讼胜负心，应该要以佛法律义来对治。比丘，你们应当这样修行啊。这个总算听得懂了吧？啦还是听不懂啊？你看还有很多人摇手，你叫我怎么讲？还是弟子啊。卢台长，这个你们以后出去的话，如果你觉得你回答不出，你就不要说是卢台长的弟子，听得懂吗？你们说卢台长的弟子一定要回答得出的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跟别人有争讼心，就是争斗和胜负心，所以不比就不会烦恼，一比人就比出烦恼出来了。一个很好看的小女孩，从小长大天真可爱，在我们澳大利亚，等到18岁的时候，人家说你这么漂亮，应该去选美，结果去选美被人家什么开后门呐、啊，没有弄到啊，气得嘞，天天骂。这个孩子的心态就变了，最后变得越来越凶， 人也变得不可爱不天真，所以不能去比呀、啊、一比就会伤到对方，所以学佛的人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比，那就叫随缘自得呀。啊，所以佛法的律义是什么？律就是戒律，戒律就是说今天我不能去杀生，今天我不能说妄语，今天我不能骗别人，今天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那不就叫修行吗？什么叫修？修就是修理呀、啊，修理头发，修理鞋子，修理你颗这颗人间的贪心，这颗人间的嗔心，这颗人间的愚痴心，所以就要修你的心啊。佛陀讲完，比丘二人听了佛陀的开示之后立刻坐位起来，古时候文言文叫坐位，就是马上坐正，顶礼顶礼佛足，就是他们跪在佛陀的脚下。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佛法里边也有经常啊，顶礼，顶礼是顶在啊这个自己师父啊的脚下，或者佛陀脚下，请求悔过，发愿自今以后绝不犯过，唯愿慈佛陀慈悲，接受忏悔，啊，接受忏悔。你们以为佛陀不讲话了？佛陀接下来又讲，啊，这叫谆谆教导，孜孜不倦，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佛陀。因为佛陀今天来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赞美我们的佛陀。啊，佛陀继续说，在我的佛法中，最尊贵的法就是忏悔改过，我接受你们二人的悔过。佛陀转身对诸比丘们说，这件事列可作为大家学习的依据，你们要谨记在心啊。好了，佛陀讲的这一段结束了，师父继续跟你们讲。无争，不跟别人争，那是我们修行人的最高美德。修行人不跟别人争，我们不会生起贪嗔痴的烦恼。我们要让无争的智慧止息他人的烦恼，我们唯有佛陀以及阿罗汉才有这种修心的功夫，这也是其他有情所不能及的殊胜功德力。就是告诉你们，因为当你能够不争天下事的时候，你就拥有了阿罗汉的果和菩萨的境界。这就是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，不争人间天下事，试看天上谁能行。有本事我们在天上见，在人间争的名争的利都会没有，有什么用啊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，凯撒大帝当年征服了欧洲非洲和亚洲，称为大帝，他跟下面随从的人讲， 我死了时候，你把我两个手放在棺材的外面。逝者就问他为什么，他就告诉他们，因为我要让全世界自以为能够征服这个世界的人看一看，我凯撒大帝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两手空空啊。金刚经云，云听得懂吗？你们这些弟子云听得懂吗？啊，就是天上那个云啊，逗你们玩呢。云就是说啊，金刚经云，佛说我得无争三昧，听得懂吗？我如果得到了不跟别人无争的三昧，三昧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心神平静，那是一种智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就是说不跟别人争，那是我们做人当中的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自己高境界的修行，那就叫阿罗汉。离欲就是离开了人间的欲望。指的就是在佛弟子当中最能通达空性义理的须菩提。就这句话讲给你们听，就是说在佛弟子当中最能够通达，就是最能够掌握这个，能够贯通和掌握佛的义理的，就是一切皆空的佛理的人，他须菩提。须菩提是什么呢？就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。这个须菩提在佛的弟子当中是最具有智慧的。回到2500年前后的今天，师父说，今天你们跟着师父学佛法，弘扬中华文化，学习佛教精髓，你们就是最有智慧的弟子。在埃塞俄比亚，你看我又讲到外国了啊，要拉回来，因为一直讲佛法很多人会听不懂的，所以为什么叫白话佛法啊？我一定要讲讲过去，讲讲现在，对不对啊？在埃塞俄比亚的叫阿鲁西高原上，有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一个小男孩，很可怜，他每天呢嘎在窝里啊，就是夹着一本书，吃个饺，跑步上学和回家。那么他离学校你们知道有多少远？10公里。而且贫穷啊，他的家境啊，他不可能有坐车上学的奢望。这个孩子因为家里很穷，根本没有办法坐车。于是呢，这个男孩子为了上课不迟到，他就每天呢选择跑步啊，跑步上学。他每天都一路奔跑，与他相伴了除了清晨清凉的朝露和高原的晚霞，还有耳旁呼啸的风声。这个孩子很可怜，如今这个曾经夹着课本跑步上学的小男孩，在世界长跑的比赛中，他先后15次打破世界纪录，成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。他的名字叫海尔·格布雷。由于当年他夹着一本书跑步，所以他在每一次在后来的跑步比赛当中啊，他这个手啊总是喜欢这样跑，因为这本书夹在这儿嘛，习惯改不过来。所以呢，这个青年呢，如果不是贫困和苦难， 他成就不了今天世界田径运动员的骄子。当年他回顾少年时的情景，他总是无限的感叹说，我要感谢贫困和苦难，其他孩子的父母有车可以接送他们上学、电影院或者朋友的家，而我因为贫困跑步上学，我别无选择，但是却为之感到快乐和幸福。可见我们人间苦难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就是你没有认识到苦难本身它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啊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受苦，我们不要怕，因为由人的吃苦就是宵夜，因为我们吃了苦了，我们才会去寻找一条解脱吃苦的路。很多人家里很富有，什么都不缺，他不会想到要去学佛，要去拜佛。而我们吃了苦了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我们才知道要寻求佛法，追寻真理。师父告诉你们，生命如果你认为它是一道减法题，就是加法和减法题，那么它的答案你已经知道。这个生命将减去你在人间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最后的生命。如果你认为这个生命是一道加法，那么你的人生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境界，会创造出人间奇迹。佛教讲吃苦就是宵夜，对待吃苦我们要改变心态，心态改变了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态度改变了我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习惯，习惯改变了我们的性格就会改变，性格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就会改变，人生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才会彻底的改变。人生像挤公共汽车一样，你没上去之前你觉得人很苦，挤得这么累，但是你只要愿意努力地挤上公共汽车，挤来挤去你总能找到一个不挤的地方，偶尔你还有一个座位，这就是生活。你们现在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一个师父了吗？因为师父比你们稍微的修心早一点呐、啊。有一个节目啊，一位同修结婚八年，求子五年，中西医都看了，别人说哪里好他就往哪里跑，他说什么药都吃过，什么钱都花过，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啊，失去了兴趣，闹情绪，身体越来越不好。2015年接触了心灵法门，念经许愿放生，求菩萨保佑有孩子。后来他梦见台长开了一个车给他送了一个孩子，去年香港法会回来之后他真的怀孕了，而且破腹产生了个男孩，圆了他多年的求子梦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。
师父，先和师父反馈一个灵验的案例。有一位同修，他已经结婚八年了，然后他求子求了五年，历尽了很多的磨难，中医西医都看了，朋友说哪里好他就往哪里跑，吃中药都吃怕了， 然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还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。他心里非常着急，对生活也感觉，觉得生活好像没有兴趣了，然后甚至自己闹情绪，然后身体也越来越糟糕。直到2015年，他接触了心灵法门，然后他就开始念经、放生、许愿。他每天都会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能够生个孩子，以延续夫家的香火。然后后来有一次，他就梦到台长笑眯眯地开着车，副驾驶上还藏着一个小孩子，然后师傅跟他说：“这是你的孩子。”然后后来他参加了那个去年6月份的香港法会嘛，然后回来后没几天，他就真的怀孕了。然后在今年的2月份，剖腹产生了一个男孩，他圆了多年的求子梦。然后同修他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。
这个嘛，肯定是台长帮他弄来的呀。
对对，他就梦见师傅开着车，然后给他送了个孩子。
送子呀，他一定很努力。
心灵法门真的是真实不虚，感恩师傅。
谢谢。你们好好的修心，级别高的修得好的，观世音菩萨给你们送子；级别差的修得不好的，有一个穿西装的人也会开着车把你们送一个过来。现代人总是把自己的怨气喜欢发泄到别人身上。台长要讲个笑话给大家听。就一个法官正在开庭，他呢看着这个被告，突然之间呢他就跟他说了：“我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你啊？好像有些眼熟嘛。”这个被告满怀希望地说：“是的，法官，你忘了，在21年前是我介绍你的夫人跟你认识的。”法官一想到自己的夫人天天在家里跟他吵架闹，一生气：“我判你20年有期徒刑。”不学佛你会一味的记恨记仇，学佛人心胸宽大，海纳百川。学习大海永远是心胸最大的，但是处于最低处。我们要让慈悲的爱吹进你的心，相信一定会让你解脱烦恼。你们记得啊，台长在2号，就是前天跟你们讲个看人有9个关吗？对不对啊？我今天呢又想跟你们讲啊一点看人的方法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听啊？不过呢我不能讲得太长，因为还有很多的佛友要问问题，很精彩，所以呢台长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，学佛要学会看人，因为在末法时期好人坏人分不清了，所以你要学会看人。我教你们几个方法，教你们几招，好好的能够辨别正邪啊。我们学佛人要从中华文化当中去寻找渊源，懂得观善缘就能结善缘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开讲诗人八关啊，师父看见你们这些弟子很开心啊啊！你们都知道的，师父这个人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看看你们这些弟子学佛了，想想观世音菩萨妈妈，你看这个世界上又有这么多人学佛了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学佛，那哪有争斗啊，慈悲吧啊！诗人八关的第一关就是通则观其所理。通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人发达了叫通则啊。这个人发达了观其所理，你要看他 这个人发达之后，他是不是还谦虚谨慎、彬彬有礼、遵守规则？你看这个人发财了，他还是跟你很好，嗯，这是个好人，听得懂吗？第二则，贵则观其所敬，贵就是一个人地位高了，你要看他推荐什么人，他提拔什么样的人，他这个人就是什么样的人。台长现在很好，我推荐你们学佛，让你们越来越好，那么你们怎么样的善良人，那么台长就是什么样的善良人。这一招很厉害吧？如果他现在很有地位了，他经常去找那些下三滥的人，那么这个人一定自己也是下三滥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这第二则。第三则，富则观其所养。富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人有钱了，你要看他怎么花钱。这个人有钱了，第一你要看他给谁花，花在什么地方。人穷的时候如果节俭，他不乱花钱，那么说明这个人很好。如果人富了之后这个人还是能够节俭，那这个人就是高品德的、高道德的一个人。所以很多人有钱了，哎呀呀，乱花乱花，哎呀无所谓，怎么着，这个人我告诉你以后不会对你很好的，听得懂了吗？教你们呐，师父你们白教的，还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好，第四，听者听啊，听者观其所行。什么意思呢？听完一个人的话，你要去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了。这个人说好，包在我身上，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去做了啊！不怕说不到，就怕他说的做不到。所以这个人只要说了，你记住，如果他这件事情他说了，他帮你做到了，你相信他，他下一次还会帮你做到，厉害吧？要学吧？搞都搞不清楚你们，你们这些弟子我怎么办？啊，高高低低都有，啊。第五，只观观指责观其所好，指是什么啊？通过一个人的爱好，你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质。如果这个人爱好打麻将，这个人喜欢本质赌博，这个人喜欢拼命的吃，说明这个人懒惰，听得懂吗？这个人喜欢骗人，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人。如果爱好很重要啊，他爱好什么，你就能够看出这个人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。你说好人像卢台长这种，我会爱好什么？爱好学佛念经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去爱好不好的东西，你说这是卢台长吗？听得懂了吗？所以学佛人不能有不好的爱好。我喜欢喝酒，我喜欢到舞场里边去，我喜欢蹦叉叉，那你以后就到地府里边去蹦叉叉吧。第六，酒就是经，就是很久了，时间长了，则观其所言。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，他说的话不算什么，你要看他和他相处久了，你再听听他跟你说什么，是不是跟当初的一样？跟当初的差别越大，这个人品就越差。师父没有白教吧？啊，你们叫师父没白教吧？ 第七，穷则观其所不受，这是中华的传统文化呀。所以你们看看我们的古代的那些贤达孔老夫子多有智慧呀，那么早就以后看人都看了这么透彻，我们现在这么多人为什么会上当啊？没有智慧还有贪心啊，怎么能不上别人当啊？穷则观其所不受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人穷没有关系，但是穷人我再穷我不占人家小便宜，我不要你的过分的东西，这种人本质就是一个好人，可以跟他交。第八，见则观其所不为，就是见就是人的地位卑贱低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个人有骨气，不卑不亢，有自己的尊严，这种人本质就是一个好人，好好看人吧你们。台长不能再占时间了，已经多讲了15分钟了啊！台长是准备了很多，我是很喜欢跟你们聊的啊啊！但是呢实在有一个笑话准备好了，不讲给你们听觉得对不起你们，憋得难受。什么笑话呢？有一个老夫妻两个人啊，这个每天早上呢老头子呢把假牙啊拿出来，假牙拿出来喜欢呢倒一杯清水自来水了，倒完之后呢把牙放在上面弄一弄带上去上班去了啊，每天这样，水嘛也放在那里就出门散步去了。中午呢哎，这种老夫妻还会看到他老婆发的微信啊朋友圈，发微信啊朋友圈，居然他老婆发了这么一条微信说，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喝着我老头子为我放在床头的一杯白开水。你们说这么笑话你让我憋着我不难受？好好的修啊，大家要记住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学佛，不管别人懈怠别人放弃，我们就要努力奋斗，看不到光明见不到希望也要继续努力，因为光明和希望永远是存在的，只要你精进修行，你一定会拨开云雾见佛陀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开心吗？像不像在天上啊？